新造的人第十五期下集四。耶稣的血胜过公牛和山羊的血，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我们要记住当时写这经文的原因是什么，这重点不是在讲个体的罪，不是这里的重点。他们那时在做什么？希伯来书作者写给他们，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或多或少受犹太教影响的基督徒。犹太教徒在他们周围说，接受基督是对的，但你们还要守律法，还是要去圣殿献祭，要做所有这些，而不是有基督就好了。那时他们已经回去圣殿，又开始献祭等等。一，唯一的盼望在耶稣的血里。所以他写这封信说，听着，我们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换句话说，若你说你重生了，你已借着耶稣宝血得救，然而现在你回到圣殿，在那里献公牛和山羊的血，那么你是在说耶稣留下一些事未完成，那些公牛和山羊的血实际上仍然在为你解决一些事。不好的是，若你这样做，现在你已经把耶稣的血践踏在脚下，你就不再有盼望了，因为唯一的盼望在耶稣的血里，而你现在想靠其他的东西，所以对你来说不再有罪的饶恕了，因你已经切断了你得饶恕的唯一的路，而那是耶稣。二，不要试图建立自己的义。他希伯来书作者不是在讲，哦，若你犯罪来到基督面前，若再犯罪，那你不再有盼望了。人们用这节经文来说这是不可饶恕的罪。我遇到很多人因这节经文或因某些关于这儿的讲道备受困扰定罪，但你不能这样理解。而且与约翰那节经文放在一起，当他说若你犯罪，若认自己的罪，你可以被饶恕和洁净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仍然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。你要看写的原因，什么时候写的，谁写的，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付诸实践。这告诉我们不要试图建立自己的义，不要试图为自己的罪付代价，不要试图补偿神。三，神饶恕你是基于耶稣宝血和你对那血的信。你知道，我真的搞砸了，我要去参加教会的宣教，就是试着想与神和好，付上代价，宣教回来，一切都会变好。你说这些，跟一些宗教一样的话，比如说这祷告，那祷告，点数，这与功德概念是一回事。你这是在建自己的义，你在说若我做这个，那神要饶恕我，因我已经做了这些，走了这些过程。神饶恕你是基于耶稣宝血和你对那血的信任，不是你说了多少遍，说了些什么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七至二十九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人的烈火，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他在对比新约旧约，并说你们要听，在旧约之下只是因两三个见证人证明他们做了这事，那他们不得连续而死，那现在惩罚将会更厉害到什么程度呢？四，你能站在神、人、魔鬼所有面前说 我是洁净的，希伯来书10:29-31，何况一个人践踏了神的儿子，把那使自己成圣的立约之血看作是俗物，把宝血不当回事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。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落在永活的神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这是你几乎再也听不到的一段话。我盼望大家认识到新约的整个核心，你被立在这新约里，你就是该这样生活，自由，良心洁净，没有罪疚定罪感。因为既知道我们已被基督的血洒，就知道我们是自由的。但仅仅在思想上自由是不够的，你需要在行动上自由，能站在神、人、魔鬼所有面前说我是洁净的，这是一件好事。魔鬼也许会来，但他在我面前一无所有。14:30，这就是神所想要的。他想，我曾讲过这个道，我称之为，我在想名字是什么。基本上我说的是，就像假设你有车，第二天早上你出去车道，发现车不见了。你不想这样，因为你已付全款买下了车，你不知道其他人对他有留置权。注解，留置权是因其他欠债，债主对你所拥有的东西有合法拥有权。你出去时发现他们已收走了它，你已付全额买下，这是件好事。它本已是你的，他们没有支付它，但他们发现车后收走而成了他们的，因他们有对它的留置权，你不会想要那样。五，神想要你的生活有一个洁净的头衔，神也不想那样，他想给你一个干净的头衔。注解，清理了你的所有债务，已买赎，债已没有了。神不想去找你时，撒旦已拉你到他营地，你在那与他的团队合一工作。神不想那样，神想你生活有一个干净的头衔，这样在他需要时可以随时找到我们，知道当我们需要他时，我知道他已预备好，而不是我得现在去找到他，然后把他的垃圾都挖出来，然后清理所有那些垃圾，使他预备好可以做什么。神不想那样，神想要你的生活有一个洁净的头衔。有了这洁净的头衔，没有其他生命能像他一样。但这就是新约的好处，就是活在那洁净的头衔里，知道任何时候你都已经预备好了，随时去做神要你做的事，不必的临时准备。那如果你去乌尔玛，神说我要用你来叫死人复活，有人突然死在那儿，你将会在那儿，你会怎么做？你走出去，退后，等等，让我先祷告，让我进食，让我先保血遮盖，等等。拜托，你不该这样活。通常你一听到会说，太棒了，在哪里？他们在哪里？让我去解决。若你有定罪感，你做不了，你会犹豫，就是这样。五，你当继续住在耶稣的爱里。15:89，你们结出很多果子，就表明是我的门徒了。从这一点，我父也就得荣耀，正如父爱我，我也爱你们。你们当继续住在我的爱里。若继续在他的爱里是自动发生的，那就不必要写要继续。若不管怎样都会发生， 就没必要跟你说要继续。我跟卡林罗博士讨论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他的《是谁关闭了你大脑》的书。我参加了他的一次讲座，并与他见过面。他也来自南非，也知道约翰雷克。我们聊了聊，因为我已经读过他的书，看过他的视频之类的，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他。他那时在讲有些细胞在每晚特定时间，你的大脑会如何再生这些新细胞。他说你的思想就是这样更新的，所以我把问题写下来给他。写下来是因我知道研讨会的情况很难，就是直接上前去交流。即使你与之交流，问些问题，他们也许想努力倾听，但所有周围进行的各样的事，下场讲座又要开始等等，所以他们真的不能听你说，所以最好写下来，这样会后他们可以仔细看。一，思想更新与否，在于我们的选择，会改变生活。我写下来问他，你说人类大脑会再造这些细胞之类，是事实，你称之为思想更新。但罗马书12:2说，我们是借着思想更新而变化。神告诉我们，不要效法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意味着思想更新与否在于我们的选择，但这些细胞是否被再造，我没有选择。所以你所说的思想更新不是思想更新，思想更新会改变生活，而不仅仅是治愈大脑或什么其他。所以我问的问题是，把它看作是思想更新而非大脑的无意识行为，你是如何考虑的？实际上他在研讨会上没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提到了这个问题。他说他被问到了一个他没想过的问题，他要回去研究一下，他想知道谁写的，想在会后交流。我们在会后见面交流，并交换了联系电子邮件。虽然我们想保持联系，但都很忙，并没交流太多。但我觉得他会在某个时候钻研进去，并说好吧，不是这样。我那时给了他一份《心造的人》，希望他有听，那能解释清楚。我把它放在那儿，这样他可以听。若他有机会时，你知道人人都很忙，但可以有机会让人有所思考，因为我们都是想要真理，不是在乎谁对谁错。在思想更新的教导，我们将更深入，对此充分期待。事实上，在思想更新信息里，我用了很多他的材料，而且事实上是在这方面是最好的材料，所以我们用了很多，我们展示了它背后的科学，以及如何使用我们所用的模块来实现它。二，你若遵守他的命令，就常在他的爱里。所以底线是约翰福音15:9-12，耶稣说继续在我的爱里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。因此若你不遵守他的命令，你就不在他的爱里。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住在他的爱里一样，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我的喜乐在你们里面，并且使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。这是我的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就像我爱了你们一样。一，他对他们门徒说，若你遵行我的命令，就是我的朋友。约翰福音15:13-15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。耶稣是多么准确和具体，因他说，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而是朋友。二，他对我们说，若你遵行我的命令，我称你为儿子。加拉太书四章六至七节，你们不再是奴仆，而是儿子，因你们是儿子，父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巴父。请注意，在那我们从奴仆到儿子，但在这儿耶稣说，我称你们为朋友，不再叫你们为奴仆，而是朋友，因为他们之前没有重生，不能叫他们为儿子。这多么精准，耶稣称他们为朋友，他对他们说，若你遵行我的命令，就是我的朋友。他对我们说，若你遵行我的命令，我称你为儿子。因为现在我们得到重生，看到其中的差别吗？耶稣那时不能这样叫他们，他们那时不是儿子。三，他的重点是在结果子。再一次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至十六节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但我仍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。听到了吗？没有说你应该去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及赶鬼，这些本是我们当行的，但它的重点是在结果子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至十九节，他说，去结果子，就是结长存的果子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把这些事吩咐你们，是要你们彼此相爱。现在也请注意，这世界如果恨你们，你们应当知道，世界在恨你们之前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至二十一，你们当记住我对你们说过的话，没有一个奴仆大过他的主人。他们既然逼迫了我，也逼迫你们。现在请注意，如果他们遵守了我的话，也就会遵守你们的话，但因我名的缘故，他们会对你们做这一切事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至二十四，如果我没来，也没有教导他们，他们就没有罪，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，他们没有借口了。我在这儿，我已告诉你们做什么，可他们选择了不。恨我的也恨我的父，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但现在我和我的父，他们都看见了，也都恨我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至二十七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，并且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就与我在一起。四，不要被冒犯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一至二节，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免得你们被绊倒。原文直译被冒犯，换句话说，我试着提前警告你们，不要生气，不要觉得被冒犯，不要四散而去。但他们如此行了，他们要把你赶出会堂， 并且时候将到，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。约翰福音16:3-6。他们做这些事是因为不认识父，也不认识我，但这些事我已经告诉你，是为了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们会记起我对你们说过了。我起初没有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因为我跟你们在一起，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，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，你往哪里去？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满心忧愁。五，耶稣说，我去，对你更好，我若不去，圣灵就不来。约翰福音16:7。然而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，就差他来。耶稣说，我去，对你更好，若我不去，圣灵就不来。然而，基督徒仍然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们想耶稣在这儿，耶稣说，听着，我不在那，这对你更好，若我在那，这意味着我不能把圣灵留下给你，但我若去，我可以差圣灵回来。这是主耶稣说的，我去，这对你更好，这样你可以有圣灵，我留下来，你所拥有的就只是我。因为耶稣只有一次在一个地方，但现在圣灵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在一起。一，现在你要去做一切的事，他观看。现在问题是，耶稣说他去，圣灵来，这对我们更好，但大多数基督徒不相信，也不那样行。想一想，若耶稣在这儿，会发生什么？哦，这将会是很棒。不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他做一切的事，而你观看，但因为他去，差了圣灵回来，现在你要去做一切事，他观看。我不知道你如何想，但说实话，这更好，因为我们得要真去做。所以不论你怎么看，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所说的不论如何他是对的。耶稣说，我去，对你更好，所以我们要开始行事如同耶稣，这是更好。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不要哀哼叹息。哦，主耶稣啊，若你在这儿就好了。哦，主耶稣啊，求你降临，触摸我。如何如何摇动神的手，使神出现入面，有他同在。每个人都想耶稣出现，他说，不，我去，这对你更好。二，圣灵在你里面，对你更好。圣灵在你里面的价值是什么？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你生命中的五旬节的意义是什么？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对我们更好。你有意识到，我们所在的位置，比那时跟主在一起的门徒们更好吗？他们那时没有重生。耶稣说，圣灵与你们同在，将要在你们里面。他不会对你说，圣灵与你同在，他要告诉你，圣灵在你里面，这对我们更好。三，早出经上说的，神口里的你是谁？但我们要怎样活出那样的生活？我们读这些经文意味着什么？等会儿你们回来，我马上给你们看相关经文。加拉太书、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，今天我们要过这些经文，我将告诉你们如何搜索并找出经上说的你是怎样的，如何下划线强调出来并抄出来，这样你离开以后你不会停止，这应该会加增，当你离开时会更坚固。你开始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库里弟兄说的，这是圣经说的，这是真正的我。 你开始看着经文说，对了，然后你把它变成宣告，你开始告诉神他所说的你，告诉魔鬼神口里的你是谁。当疾病想要攻击时，你告诉疾病神口里的你是谁。六，对待魔鬼的欺凌必须持有的态度。你知道教会已如此女性化，在很多情况下已经淡化了。教会需要一种态度。说实话，有些教会我想去，是因为他们的音乐。我喜欢他们的态度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有脊梁骨，教会得要有态度。当疾病开始在你或你的家人蠢蠢欲动，你看看，反过来说，你真要这样吗？放马过来，你得要有些态度。你说，你尽管放马过来，然后就轮到我来了。你对这些必须要有些态度。你需要厌倦了魔鬼欺凌你的家人、你的生活、你的健康、你的经济、车、房子，不论什么。认识我的人知道，我一般不为动物祷告。有人写信要我为他们的动物祷告。说实话，当我拿到信，如果我有时间，我会为此祷告，但会去到压底。因为有许多人等着代祷，所以真的，如果你有动物需要祷告，这是你操练的时候，在他们身上操练，不一定要写信给我。我爱动物，我告诉你，没多少事比让我看到有人虐待动物更让我冒火的事了，因为他们无辜无助，通常反抗不了什么。我对此很憎恶。七，凡属你的都应是被祝福的。但同时我没有时间。有人写信给我说，我不知道你不喜欢动物，但我很爱它。我没说过我不会，只是我没时间。这不是因为我对他们漠不关心。若他们属于你，他们应该健康蒙福。我不是说就让你的动物死于疾病，你也发命令吩咐魔鬼离开那动物，不论是什么病。但人们认为，你知道，他反对动物，他不喜欢动物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有些动物比人好，你知道，这只是实话而已。我只是没有时间，我并不是反对。再一次，属你的都应该是被祝福的，一切所有动物、物业，不论什么，都应该是被祝福的，应该是正常运作，不应该你一拿到后的第一周就坏了。但若你买得非常便宜，那有时只是一分钱一分货，那不是魔鬼。我们只要意识到，若它属于你，它应是被祝福的。今天我跟人聊起，我至今为止有用过三辆雪佛莱车，现在这个只有约5万英里行驶里程，才开了1年半，但目前为止我之前的车都能送人。当我给出去时，行驶里程都很高，48万或53万里，反正很高，但它仍然可以开，不烧油，不冒烟，没任何问题，性能还很好，所以我把它们给出去了。但我有辆车开了多年，当我换车后，就把它给了我儿子。我儿子开了一段时间，仍然很不错，然后我儿子卖给了我不信主的侄子。他拿到后，第一周，首先他把它弄坏了，但也是第一周就开始冒烟。我问我儿子为什么把这垃圾卖给他，我儿子说，当我卖给他时运行良好，并不是垃圾。我让我儿子告诉他，这是因为神帮助我们使他运行很好。当转到不信主的人名下时， 神对他不再负责。当在我名下时，他是被祝福的。我并不是要这样说来使他得救，我是想让他知道与神同行是有福的。但是凡属你的都应该是被祝福的。我们不应该担心出去是否车能发动起来，它是应当发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属你的。一，这是你在基督里的生活。耶稣不是为你能可以发动汽车而死。不要误解我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些附带的好处，这些不应该是你所要担心的。魔鬼不应该偷走你的钱来帮助你解决像这样的问题，他不应该从你的生活中偷钱来帮你解决健康问题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们中的一些人需要把钱花在医生身上，你甚至不需要增加收入，他就是在那儿，不会被敌人偷走。二，神是你的医疗保障，随时的帮助和供应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每个基督徒都活出属天健康，这对医疗保健行业将带来的影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听到他们取消了这医疗制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会把自己压在保险上，与自己为敌。我不会这么做，我与神同行，我有诗篇91篇，我不需要保险公司或其他任何，我有诗篇91篇。我曾这样生活，也将一直这样。神是我的医疗保障，神是我们的帮助，随时的供应。你不用担心是否他今天不上班，不是共同付费，保险公司与受保险人共付，是单向付费，神已付清。阿们，感谢主。